大家好。如果有一个公司已经快要倒闭了，有人劝你买他的股，你买不买？
都买啊，买啊。
在两天就倒闭了，这个公司就关掉，你那个股票就变成没有用。刚才那个就是这个，城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就剩下耶路撒冷城。然后上帝跟耶利米说：“你买你经济的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已经敌人占领了，他自己又关在牢里。”所以他今天这个祷告很好玩，最后一句话是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敌人都占满了，这个城就要被攻破了，是你要我买那一块地，而且还要叫见证人来在那边签画押签名的，就是让人家看笑话，哪里有笨到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时候赶快把土地卖掉，能跑换黄金，然后赶快跑就是了哈。怎么在那种时候你要我买土地呢？”他的祷告。耶利米是所有的上帝的仆人当中最可怜的，因为他是快要亡国的时候做先知，你知道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上帝要他讲的就是说你们会灭亡，你们会灭亡，赶快出去投降，哪里有这种，这个叫 politically incorrect 政治错误的这个表示，你应该讲说我们耶和华要帮助我们，我们一定不会灭国，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然后抵抗外侮，劝人家说开门投降好了，投降还有活路一条哦。你抵抗的话，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讲那种惹人家讨厌，所以他很可怜的、啊。先知也讨厌他，祭司也讨厌他，国王也讨厌他，没有人喜欢他。啊，可是他说我不讲，那上帝说不行，我就是要你在这个时候就要讲这个话。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可怜的，所以我们把他叫做哀哭的先知哈 ，the crying prophet， 一面讲一面哭，人家嘲笑。加拿大有一天有一只船，那只船呢在浓雾中慢慢的往前开，要从 Newfoundland 要开到魁北克。那这条船的这个船长就很紧张，因为都看不到，乌漆嘛黑一片，他就拿着那个方向轮哈，很小心的，好几天都不敢睡觉，一直小心的开着这一条船。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差不多七八十岁的老公公就到他后面来，他就拍他的肩膀说：“船长啊。”船长说：“什么事？”他说：“我告诉你，我礼拜六要到魁北克，你要想办法把我送到那边去，因为我在那边有约好要传福音，上帝要我去那边。”那个船长看他一下，一个老头子想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整个都是雾，根本不敢开快，开很慢就怕撞船，怕出了事情。”他说：“不可能啦，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礼拜三了。”他说：“我礼拜六要到魁北克。”他说：“老先生，你不会看看吗？这是不可能，我是爱莫能助啊，我是不帮你的忙。”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说：“我告诉你哈，我服侍上帝57年，57年来我碰过很多困难，可是我不只看困难，我还看着掌握我一生的上帝。我的眼光不只注视浓雾，我也仰望掌管我一生的主。”老先生就跟船长说：“船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到那个地图室，他们那个航海有一个房间，他们看那些海图哈，就是那个怎么跑的，然后我们去那边祷告。”啊，这个船长看了他一下，这个时候祷告还能怎么样呢？那这个老先生就说：“我们下去祷告吧。”那船长就跟他下去，然后呢他就祷告说：“上帝啊，我相信这一次是你派我要到魁北克去的，虽然现在雾很大，我相信你有办法把我在礼拜六以前送到魁北克去。我希望你能够五分钟里面把这个雾都弄掉。”这个船长说：“啊，那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有一点开玩笑，就是要嘲弄他，好吧，那我会祷告哈。那船长眼睛闭起来，轮到要祷告的时候，这个老先生又跟他说：“哎，你不必祷告了，你不是叫我来祷告吗？”他说：“我看那个脸就不信的样子，你祷告也没有用哈。而且上帝已经跟我说，五分钟以后雾会散掉，所以你上去。”这个船长半信半疑的又跑到甲板，结果雾就不见了。哇，他吓一跳。这个老头子是什么样的何方神圣，怎么那么神准呢？那条船真的就到了魁北克去。你知道这个老先生叫什么名字吗？ 他叫 George Miller， 1805到1898，他收养了10000个以上的孤儿，他都靠人家奉献，所以他一直都在凭着信心哈、哦、看上帝的供应。如果你有去看到 George Miller 的传记，他很多次根本孤儿在那没东西吃的时候，哎，时间到神就把东西送进来，哇，那个体会真的是不简单。他自己说，我开始的时候信心也是小小的，可是这种信心哦，经过一次，经过两次，经过三次，他就会长大，会长大。那有一次呢，那个早上孤儿都上来了，要吃早餐，盘子都排好了，可是即使没有面包，没有牛奶，什么都没有。那牧者就把孩子说：“我们来祷告，怎么祷告？说上帝啊，你知道这些孩子在几分钟就要去学校读书了哈、哦，就是要上学去了。那我相信你不会让他们饿着肚子去学校读书哈、哦。那希望你就在这个时候让面包、牛奶可以到这里来。祷告完了，就有人按门铃。一个那个面包师傅说：昨天晚上睡不着。”又是想说你们孤儿院可能会缺少面包，所以晚上2点拿爬起来弄面粉，赶快烤面包，这个是我烤好的面包，希望够你们今天早上吃。好了，面包有了。那再一下子呢，又有一个人来，他说他的送牛奶的车子到这个孤儿院门口就抛锚了、哦、是不是？那抛锚的话就要拖去修理，要可是整车的牛奶就很难拖，对不对？他说拜托你把牛奶拿去喝，我空车比较容易啊，被叫嘎拉吉的人啊拖去修理，所以就赶到一个面包的，把面包烤好，就把一个车弄坏了，那个牛奶就拿到孤儿院让他们喝啊，这是他真的体验，不是用嘴巴讲的，这个就是 Miller 啊、哦、，George Miller 他的故事，那故事很好玩哦，他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要只看困难，你还要仰望掌管你人生的上帝。因为你的生平是很可怜的、哦、就是在快要亡国的时候，他被上帝呼召来当先知，所以他是末期、哦、就是好像末代皇帝这样，犹大国、哦、末期的时候被上帝派来做中流砥柱。耶和华跟他说，耶和华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以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还有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这个就是所谓中流，好像一块铁板就立在那个水沟，那个水冲着他，他就顶在那边。他做这个角色不容易啊。即使他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可是他觉得这个不好做，所以他跟上帝说：“我年纪太小，口才不好，你还是派别人吧。”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上帝跟他说，我没有将你造在腹中，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晓得你，你还没有出 母胎，你还没有出生，我分别你为圣，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你心里说，耶和华啊，我比较恭维、哦、我不会讲话，还有我年轻啊，你应该看年长一点的。他是这样开始他的服事的。好了，后来开始一出来一讲话，真的是乌鸦嘴、哦、他讲说人家不喜欢听的话，所以他的乡亲啊就设计要杀他，就把他杀了，就不会再让听人家讲那个讨厌的话、哦、所以他一开始出来就出师不利啊。他是亚纳图人，但亚纳图人就说，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等于是放刁、哦、放风声威胁他了、哦。那还有先知，别的先知也跟他作对、哦、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纳尼亚，讲的话就跟他讲的话就是相反的，所以他实在是吃不开的、哦、好了，他得罪了乡亲，得罪了先知还没有关系，他还得罪祭司，所以祭司就把他抓去那个叫什么脚烤、啊、就是木头挖两个洞，把手放进去，就把他锁起来，就把他手跟脚就这样烤起来了、哦、还打他。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讲这些乌鸦嘴的话、哦、那就打他，然后用耶和华殿里面便雅悯高门内的枷把他夹在那里，这个就是枷、哦、就是把他绑起来、哦、最后连国王都不高兴了，因为他一直都讲说、哦、一定会亡国，因为亡国，国王就同意一些军事领袖就把耶利米抓起来， 然后呢就把它放到一个那个洞里面，那个洞里面呢都是泥巴，我就不管它，就想让它饿死在那里面，所以它很可怜啊，它到最后是被关在地牢里面，因为它鼓励大家投降哈、哦，啊那些阿兵哥就不高兴了哈、哦，就拿住耶利米，把它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面，这个牢狱呢在护卫兵的院中，用绳子把它系下去。牢里没有水，只有淤泥哈、哦，他就陷在那里面。那、啊、最后很可怜啊，饿得瘦巴巴的哈、哦，好像有一个太监就这样也可怜了。他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只是奉耶和华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哈、哦，就跟国王说这样不行吧？可以不可以同意我把他拉出来，然后给他东西吃？国王说好，你去弄好了。就这个人就拿了一条绳子，然后耶利米就在那里面，就跟他耶利米啊，然后我还在这里。他说我是不是下去齁、哦、啊你放在你的那个胳肢窝下面齁、哦、啊因为太瘦了嘛齁、哦、因为都没有东西吃，他怕说一拉上来只有两只手拉上来，他说糟糕了就人在里面，他说那你拿一些棉花什么齁、哦弄在这边，怕手把它拉断了，就是弄软一点的，然后他就小小心心的这样把它拖上来齁、哦、他是这样子。啊后来亡国以后呢，有一些留下来的人呢，他们怕加入敌人会杀他们，所以整个留下来，整个不管头一步都拉着就往埃及逃难哈、哦，啊耶利米也这样就被拖到埃及去了，所以他其实一生呢做先知是很辛苦的哈、哦，就最后就兵荒马乱呢被强迫到埃及去了。亚利亚的儿子约哈难还有一个军长，把剩下的犹大人，就是男人、女人、小孩、什么公主什么，都全部包括啊耶利米还有巴路。全部把他拖到埃及，到了达比利，就是我们知道的耶利米的故事。所以他一生实在是很辛苦哈、哦。啊，他在辛苦的时候被关在牢里的时候，上帝有一天跟他说：“你的堂弟，他会拿一张那个房地产来，因为他们家现在有需要钱，还要卖房地产。啊，根据摩西的规定是，家里穷的时候，亲戚要优先购买这个房地产。”所以他就拿来跟，因为你根本出不了，没有办法去看那块土地，他就拿一个房产证明那个地，他就拿来跟耶利米说：“耶利米啊，你是我的堂哥嘛，吼、哦，现在有困难吼、哦，啊，这一块地你就买吧，哦，小收不离的吼。哦”耶利米说：“敌人都占了，我买了看也看不到，我都在牢里面。”所以耶和华说：“你跟他买，而且要公开的买，要叫证人来。”画押签字，然后完了又把那个买的买卖的证书还要卷起来放到筒子里面去装起来，因为上帝说70年后犹太人会回到这里，对，70年后会发发发，这样知道吗？他现在是头哈、哦，啊没有关系，为了表示我跟你讲的话我有信用，一定会这样子，你这个时候就放心跟他买好了，所以耶利米就买了。真的是请大家来签字，我想别的人在签字说那拱刀哈，管要拱牙哈，哪里有这个时候在买土地的人哈，还要被笑？他叫上帝的话都弄好了以后，他就开始祷告了，很好玩啊！说上帝啊，你祷告不派去吧？是你叫我买的啊，祷告就结束了，很好玩。他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这个是祷告的背景哦。他被关在牢里，耶利米。他的堂弟叫哈拿内，就拿他们家的产权证书呢，就来，还叫耶利米要请那个证人要画押哈，还有那个小书记巴路，还要把那个东西卷起来，放到那个叫什么瓮子里面，把它保存起来哈。这是他叔叔的儿子啊，这是他的堂弟啊，哈拿内果然照耶和华说的话，到护卫兵的院子，他就关在那边了哈，软禁。对他说：“我在便雅悯境内，就是亚拿图，亚拿图是他的故乡。那块地和求你买，因为你买来是何物承受，是你当属的，就买吧。”那耶利米就知道这耶和华的话，他明明知道买这一块地是会被笑，哦，这种处境哪里有做这种生意的哈、哦？可是耶和华这样讲，他愿意做，他就照耶和华讲的做了。可是做完，他在跟神抱怨哈、哦，他在跟神祷告。摩西讲的，如果有弟兄穷的，那你就要跟他尽心，就要跟他买起来哈、哦。啊，买完以后呢，还要拿这个瓮子，还要把那个契约呢，要放在那里面。 证明哈，就是这样可以保存比较久。七十年后，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发现说七十年前上帝已经答应，而且要耶利米买这个房地产，还要画押，然后把契封起来，然后还请见证人啊，公开的把银子正好给那个他的堂弟。那么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把这个封好的，还有一个张开的两张，都放在瓦器里面，可以存很多天。记不记得波阿斯也是一样？波阿斯当路德的那个伯伯啊，不是先生都死掉没办法，我记得卖祖产要过活嘛，那也是有一个近亲，那个人不愿意买，因为买还要同时娶路德做老婆嘛，他不喜欢，将来有孩子这个土地还要归给别人。后来波阿斯说：“好，既然你是第一顺位你不买，我第二顺位我愿意承担。”所以就买了，而且娶了路德，想不到后来生了大卫王哈。这是波阿斯。那我要讲就是说，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可是时机不对，就是要亡国的时候买这种土地，这个是实在是不对。他祷告的第一句话是说：“上帝啊，你是能够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以对你来讲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虽然亡国的，如果上帝说七十年你又会回来，应该就是会回来，因为你是上帝。”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的人生走到好像是走投无路啊，那个时候就看你相信的上帝够不够大，有什么困难是上帝没有办法处理的吗？有一本书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上帝太小。一般来讲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上帝，因为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就把事情摆平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代替大条真的太困难的时候，那就看你的信心。你觉得神是创造天地可以无中生有的神，对他来讲这个七十年后会回来的事情太难吗？会太难吗？所以耶利米的祷告第一句话是说：上帝，我肯定你既然可以造天造地造万物，对你来讲七十年后要让我们回来，这个不是小 case 嘛，对不对？算什么吗？在你还有难成的事吗？在启示录啊，那些人在那边称赞上帝也是一样，说你是创造的万物，万物因你创造而有，所以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应该是你的。上帝不是只有创造宇宙万物，他还在意他所创造的人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好好的做。所以上帝不是做完了他就去休假，没有，他鉴察地。所以呢，他看世人如果不公义的他会报应，如果慈善的他会用慈善给他，他是慈爱给千万人，注目观看世人的举动，为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所以上帝是在乎我们的行为的，他鉴察全地。不止这样子，他还记得在他们历史当中，上帝为了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不可能的事上帝行了出来，为了让摩西可以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如果在那个时候上帝可以这样做，那么在今天上帝也可以七十年后让他们从加勒底人当中回到故乡，应该不是困难，因为历史上上帝已经曾经这样彰显他的能力。上帝跟以色列人说：曾经有一个国的神这样救过他们吗？救他们出来以后还带他们进去牛奶盈溢之地，就是物产丰盛的地方。好，问题就住在这里，如果他们一直在旷野，恐怕他们的信仰也会不错，因为一下没水喝，一下没东西吃，那么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给他们吃，他们跟上帝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可是进了牛奶盈溢之地，我讲过哇，这个物产丰盛那就不需要祷告了嘛，对不对？因为东西都那么多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随便，上帝就不喜欢。对，上帝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到牛奶盈溢之地，他们的行为就不检点，就开始违约，所以上帝就让他们要亡国，要遭到亡国的命运。这个国王就不听耶利米的话，那耶利米说：你会被像狗一样哦，脖子会被用铜链链着，会被拉到加勒底那边去，等于是被拉去当奴隶当囚犯。因为上帝恩待他们，给他们牛奶盈溢之地，他们却 在那里胡搞乱搞，所以将来神就会审判他们。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造天地的神，他也在意我们的行为，他看看我们有没有怎么做，他会照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那上帝在那种情况下还跟耶利米说，虽然这样，可是七十年后我会让你们回来，可是现在是要亡国的。所以耶利米最后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你还要我买这一块地，那祷告就结束了。所以很好玩，他等于跟上帝丢一个问题说，你要我买这个地啊，可是就要亡国了。上帝说没有关系，七十年后人家会回来，回来的话房地产又会开始活络起来，所以你不会亏的啦啊。那种叫什么，那个叫做长期投资，对不对？耶利米吃不到啦，因为他活不了七十年啦，他已经一百年纪了，可是他的孙子看得到，所以那个房契要放在那个瓮子里面，就是不会烂掉。七十年后那些子孙看到说，哦，我们阿公的时候有眼光，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投资那么大笔钱买这个敌人占领的土地啊，现在就哗哗哗哈，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做起来。那个故事很好，就是说你相信吗？在一般人看起来是不值得投资的人，不值得投资的东西，如果上帝跟你说你投资在那个人身上，你愿意吗？我在彰化那个彰化基督教那个蓝院长，他们从英国被派，然后到台湾传教，你知道吗？台湾人很聪明啊，都会占小便宜，你懂吗？那个宣教士不是说，如果你来听我讲耶稣啊，我就给你念文啊，我就给你什么卡片啊，给你什么东西啊？啊，台湾人像彰化教要看病就是先坐在那边听福音嘛完了发东西啊，然后完了就可以看病啊，他们就好啊，就来听啊。甚至受洗啊，可是其实只是为了面粉，懂吗？就是为了拿一些东西，根本不是想要信嘛。那有人就跟蓝念长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那些人根本不是诚心要信的啦，你给你利用啦，就是利用你啊，要拿点东西。那蓝念长说，我不是笨，我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如果上帝要我来这边传福音，就算他们这样利用我欺骗我，我还是应该来啊。就这样子福音就在台湾传开了，知道吗？我们今天还有教会，有很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在别人看起来就是懵呆啦，就是笨啦，根本不应该这样花这种钱啦。可是神的仆人只要神清楚告诉他说你就是这样做，他就肯这样做。耶利米只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玛利亚也是一样，神跟他说你还没有结婚，可是为了救全世界的人你要怀孕，他就要冒着被离婚解除婚约，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跟他说如果神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可以。虽然他会问为什么要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神你愿意啊，我同意。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神还是会呼召他的仆人出来服侍，在那种情况下谁被神呼召谁就倒霉因为他所讲的话是人家不喜欢听的，就是当时是觉得很泄气的话。那耶利米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先知，他忠心服侍，可是却他一开口就说啊，有强暴的事啊，要毁灭啊，所以人家就讥笑他凌辱他，为了他忠心他是受苦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也会受逼迫。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尼西米要跟人家讲说上帝说七十年后你们会回来，可是如果他的堂弟拿一个房地产就说请你买七十年后会赚钱，他买不买？他一面讲说上帝说七十年后大家都会回来，可是等到他要买他说这个我要考虑一下那你不是说七十年后会赚钱吗为什么你不买？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这个是牧师最大的困难讲上帝怎么样你牧师啊，你相信吗？你相信你所讲的吗？有时候我们会说就是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如果你说不要说谎，为什么牧师你说谎？你不是告诉大家不要说谎吗？你不是说要有爱心吗？为什么你要爱心？我们很难的就是说，当我们要带人家信主，我们嘴巴讲讲讲，可是 你的行为有支持你所讲的道理吗？第三，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不是只有看见困难，他还仰望上，就跟穆勒一样哈、哦。他在敌人已经包围城，快要亡国的时候，而且他的堂弟还来要他买土地，他就仰望跟神说：“神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对你来讲应该没有难成的事。”记得彼得吗？他走在海上，看见风浪很大，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记得一句话：“说主啊，救我。”还记得这句话，而且我们大家今天学到一个功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人生会像他们一样走投无路，就是到处碰壁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很记得耶利米，记得彼得，他还记得用信心抓住神，说神啊，你是创造天地的神，在你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什么事你做不了的，只要你肯，你可以带我经过这个困难，可以走过去，这个叫做 cry out哭的肉，还有应该叫做靠拉兄弟，这样懂吗？哦，有时候上帝啊，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完蛋了，我这个孩子我也没有办法教不来的，上帝，我只有仰望你，你来动。我相信如果你动工，一定可以，因为你是上帝嘛。哦，所以我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会有一种理性上矛盾。可是在实质上我们又愿意顺服的那种增长，因为你这边就这样子，他一方面又照上帝说的，就是画押就画押，买土地就买土地，还有用十七色科的钱买的。好，做完以后他回到家里面，他跟上上帝啊，你叫我做那个干嘛、哦、所以他其实里面是有问题的，带着问题来顺服。我要讲的这样一句话，所以上帝是同意我们可以跟他对质的，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不对啊，都用头脑想不对啊。可是神一旦要做，好，我就做，我顺服。可是顺服完，我还是要问上帝说，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样？为什么你叫我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从高二信上帝到现在，我人生也碰过很多这样很多问题，知道吗？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让我碰到那个事情？当然说到那一天，到天堂那边，我有很多问题要问耶稣。可是我在现在，我还是可以一面信，就是带着问题相信，了解我的意思吗？哦，就是并不是我所有事我都可以解释清楚，或者我都了解，我不了解，我有问题。但是如果这是神你要我做的，我做，没有关系。别人嘲笑，别人嘲笑没有关系，我愿意做。但是我还是有问题。所以尼西米等到土地都买完了，他到房间里面，他就跟他上帝啊，你为什么叫我买这个土地呢？耶和华，这个城已经交给加勒底的，是你对我说要买的，为什么这样？他不清楚。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说，这杯要我喝我就喝，等到真的喝了苦杯太苦，在十字架又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古达尼，为什么你离弃我？为什么让我在十字架受这个苦？所以我们的信仰常常会有这样两个同时存在，要么愿意顺服，要么内心其实有很苦，想要跟上帝抗议，想要跟上帝质问，上帝是许可我们这样的没有问题，因为你 头脑里面觉得不通，为什么这样，我有问题，可是确定是神要我做的，我顺服。但是我相信神，你可以改变这一切。所以这个叫做冒险投资，所有我们的信仰一生所做的常常是冒险然后投资，特别是长期的投资。耶稣基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有时候父母在带一个孩子，特别是叛逆的孩子，会有一种无奈，就说不听，打也不行，骂也不行，讲也不行。在那个时候，你对这个孩子，你还愿意继续的投资吗？愿意继续的付出吗？就说神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既然你把他交托给我，你要我带这个孩子，我就愿意继续的投资，一直到有一天看见神动工，让那个孩子回头。有时候你传福音也是一样，传传传，人家就是不理你，你继续传吗？继续为他祷告吗？ 我们教会盖礼拜堂，然后芝加哥有一个弟兄，他是陶土艺术家，他说愿意帮我们设计礼拜堂的十字架。那个弟兄我去到芝加哥跟他传福音，传了7年，就是不受洗。那你要继续传吗？结果一离开芝加哥他就受洗了。我应该难过还是应该高兴？应该高兴，因为他受洗了嘛。可是我们有这种经历，就是神要你做一件事情，可是你一判断这是不好啦，没有用，可是确定这是神要你做的，你就不要担心，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看70年后神就应验他的应许。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这样讲我是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子女是无奈，是无奈，可是我们继续的爱他们，在等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但是你有办法，你的时间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继续的做这样的投资。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没水喝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看到水，很高兴，一喝发现不能喝，因为很苦，所以那个地方叫苦水，叫马拉。那上帝跟摩西说没有关系，你砍一棵树，把那个树枝放到那个水里面，那个水就变甜了，就可以喝了。叫马拉的苦水，经过树的处理以后，变成可以喝的。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受邀请到迦纳参加一个婚宴，结果酒喝完了。没有酒了，那耶稣说没有关系，你们把水放到那个洗脚的暗瓮里面去，然后把这个拿去给客人喝。耶稣就把那一些水不是酒，把它变成酒，让他们又快乐起来。神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都是变，不管是我们外面的环境或是我们里面的心境，他会动工，他也会成全，你相信吗？我们低头来祷告。现在的主耶稣，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被你呼召，在很艰难的环境下面，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很多的挫折，可是他忠心，他明明知道吃亏，可是他知道如果神你要他这样做，他就信靠你。他信靠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因此他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主耶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当碰到很大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耶利米，我们可以学习耶利米，用信心顺服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的理性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向你发出我们的问题，但是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带领下面，因为你可以把马拉的苦水变成甘甜，你也会把加纳的没有味道的水变成醇酒。你既然已经开始动工，你一定会完工的。求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艰难，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